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嗨，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同工，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这个栏目，特别为您设的啊。我们今天呢和弟兄姊妹谈的这个观察内容呢，在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呢怎么样去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了。
可能弟兄姊妹就会问了，为什么这非常的重要呢？因为每一篇的文章都有他的思路，那整篇的文章呢就前后呼应的，假如只看里面的几句话，就不可能去了解完整的意思。
这种情况呢就很像我们弹这个钢琴一样啊，如果只是弹一个单键，那就根本呢不可能组成一首抑扬顿挫的曲子，只有和其他的琴键配合才能够奏出这个曲子来。那么读圣经也是一样的道理，必须呢和上文下理配合，才能够明白呢当中的意义。
非常的同意。我发现很多人都忽略了文章的完整性，最明显的就是书店里面很受欢迎的名人语录，还有格言集等等，那些都是从名人的文章或者说话当中抽取了其中的一句编定而成的，我觉得就缺乏了内容的连贯性。
是，那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头呢也经常的发生啊。我们经常的背诵经句，将神的话语呢牢牢的记在心里，那这本来是很值得推荐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在选择经文的时候没有留意上文下理，就很容易出现了断章取义的情况了。
我就听过一个牧师，他用以赛亚书的30:15来鼓励会友啊，鼓励他要在主的面前安静的去等候主赐的力量啊。那经文呢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挺熟悉了，但是那位牧师他背诵的往往只是前面那部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他忽略了后面还有一句，你们尽自不肯。
后面那句你们尽自不肯是弟兄姊妹很容易忽略的啊。
杨丹以前也没有留意后面那句的，因为这节经文呢前部分太新颖了，但是按照那个上文下理来观察，这句经文并不是鼓励的话，而是一句责备的话，是责备人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去等候的。
闹出这种笑话呢算是小事，最严重的情况呢是断章取义，
是
也就是呢将作者的这个思路切断，把一两句的经文呢从整篇文章当中呢抽出来独立解释，结果呢就歪曲了圣经作者的原意了。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有人说传道书8:12经文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显长久的年日，他们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经认同罪人虽然是作恶仍然可以长寿，其实啊圣经真正的解释就不是的。
说这话的人呢肯定是从一节经文当中呢抽出其中的一句话来说的啊。事实上呢圣经并没有应许罪人不断作恶仍然可以长命百岁，因为经文的下文呢有反面的论证。那12下半节说呢，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第13更加清楚的补充，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
传道书8:12的上下文呢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找到，但是有的经文的上下文他们距离就比较远了，不容易的，在观察时候就得留心哦。
现在举个例子啊。哥林多前书10:23，哥林多前书10:23，凡事都可行但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呢很喜欢这一节经文哦。
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啊，我可是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想想这句经文呢。
杨丹， 你算是呢正确的应用这一句经文，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却被凡事都可行吸引了，就误以为呢，诶，我们信主啦，被主释放啦，有自由啦，那么什么事呢都可以去做。不过呢，只要我们留意上文下理，就会发现呢，这里说的凡事呢不是绝对性的。
对，上文来说，这凡事是不包括奸淫、拜偶像、自私、贪婪还有谋杀等等，凡是罪恶的东西，这里都是不包括的。而这里所说的凡事所指的就是吃喝方面的，特别是指呢吃过拜偶像之物。吃还是不吃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那件事能不能使别人是受益的，能不能是造就人的。
格林多前书呢10章23节可以说是上文的总结，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要找出保罗说这句话的原因。那我们只要沿着经文的思路走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警戒拜偶像的事，那8章呢谈的是祭偶像的食物，7章谈的是婚姻的问题，5章呢谈淫乱的事情。
这段经文上下文呢、相差了几章的经文呢，比观察传道书更加困难。
是啊，那上下文其实呢有不同的分类，大致上可以分为呢文学性的上下文、历史性的上下文和神学性的上下文三大类，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掌握的。
我们就先说什么是文学性的上下文吧。这是经文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是由经文所用的语言带出彼此的关系。
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啊2章20节，经文说呢，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作为卑贱的。那杨丹，这节经文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金器银器当然就是贵重的了，至于木器还有瓦器就是卑贱的。
这样的解释是对的，但是当我们看下文21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经文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这里就补充了上文的意思，指出呢，只有自洁才是成为贵重器皿的关键。一个人如果能够自洁，无论是这个品质贵重或清贱，都是可以成为主所用的这个器皿的。
是，我们这儿说的就是文学性的上下文了，只得看经文的描写就可以找到要表达的意思。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类别吧，历史性的上下文，这就是从经文的历史背景出发，带出的信息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观察呢这一类经文的上下文时呢，必须了解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这对经文的信息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旧约的约拿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约拿他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道，原来是有历史原因的。约拿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还有犹太国，他们就受到亚述、巴比伦还有埃及这三大个敌国的包围。亚述人是非常的凶狠的，他们对以色列国是虎视眈眈，意图吞占为自己，所以亚述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情况之下呢，难怪呢先知约拿不愿意呢去尼尼微城。我们从约拿的反应当中就可以知道呢，约拿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在爱神和爱国两者之间，他情愿呢选择后者，冒上生命的危险去逃避神。
约拿爱国的表现在第4章就更加的明显了，他不喜欢神去拯救尼尼微城的人，所以他就向神来犟嘴求死。但是约拿他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只知道爱国，却没有体会神爱世人的那份的真情。
从约拿书的例子里头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解历史的这个上下文呢，更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那至于怎么样去观察历史，我们在谈完怎么样观察上文下理之后呢，就会在栏目当中详细的教导弟兄姊妹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得留意了。
嗯
啊，最后我们就来看神学性的上下文指的是什么了。
和文学性以及历史性的上下文比较呢，神学性的上下文呢是最难掌握的了。它所指的呢是经文中描述的和神本性、神的计划还有神的作为有关的信息。我们知道呢，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贯的准则，那么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经常呢就会透露神的心意。所以神学性的上下文对明白经文的意义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最直接的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这内容讲的就是救赎，强调是神用他的能力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是教导，强调神的圣洁，所以要求以色列人要尽道德的责任。最后的二十五到四十章所讲的就是敬拜，强调神的同在以及他如何显明在会幕当中和启示当中。
那这三大段落呢是互相配合的，彼此连接的。有一位神学家呢啊，他的名字是兰姆，在他的出埃及记这个解经书里头曾经说，蒙救赎的人被召是为了尽道德的责任，而有道德的人被召是为了从事敬拜。蒙救赎的人在道德上活出了悔改的生命，然后在敬拜中显出他对神的感恩。莱姆所说的呢，可以说是将出埃及记三大段落的重点呢结合在一起了。
对了，那我们借着神学性的了解，在研读十诫的时候就会知道他是为了一帮蒙救赎的以色列人而设立的，而整卷的出埃及记就成为了解释还有应用十诫的神学的架构了。
我们呢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了三种类别的上下文，又举了例子来示范观察。那总结来说呢，我们如果断章取义，没有观察上文下理，就会错误的解释圣经的教导，那严重的话呢更有机会呢陷入极端或者是异端的危险当中。
嗯，譬如是那个摩门教，还有我们内地是非常厉害的闪电，东方闪电啊，他们都是断章取义乱解圣经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注重呢上文下理的观察。